感谢和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我称颂和赞美的，你是创始成终的神，你是宇宙的万物的主宰，你也在主里面创造了我们，并派我们来管理，使我们能够靠着神，你在，并且你在创始之前借着耶稣基督在神主里面拣选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可夸之处，乃是因为你的爱，乃是因为你的拣选，乃是你在十字架上的流所流的宝血拯救了我们，使我们今天可以得以称为你的儿女，来到你的殿中坦然无惧的称颂你为阿爸父神，并且我们将颂赞荣耀终日归给了主你自己。我们感谢神，感谢我们的磐石，你也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求你自己的面和你自己和你自己的荣耀，愿你在我们中间做工，愿你得到每一个人的心，使我们的心都能归给主你自己，使我们将颂赞荣耀都归到主你自己那里，也保守我们今天的聚集，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使我们都能够此时的放下我们忧虑与苦愁，使我们都能心满得你的喜乐，将颂赞荣耀归给你。也是我们的聚集得到你的带领与保守，我们也感谢神，感谢神在过去以往的岁月当中带领我们过得胜的生活，我们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全在乎主你赐给我们得胜的能力，并且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来保守我们，所以我们能够过得胜的生活，能够为你做美好的征战。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是恨恶罪恶的神，因为你是圣洁的，我们因为我们在过去的时候也有得罪你的地方，我们也会被我们的罪恶所胜，我们知道在我们里面有我们所思所想所行的一切经常不蒙你的悦纳，我们知道我们所行所做的一切都没有一样能逃过你的眼睛，也有我们所行所做的一切将来在审判台前我们都要交账，神啊，就请你给我们有一颗圣洁的心，使我们能够像你一样，使我们能够渴慕你自己的话语，使我们能够渴慕圣洁，除去我们里面的罪恶，看看我们里面还有什么罪嫌没有，使我们能够省察我们自己，使我们能够守洁清净的来到你的面前，称颂你，将荣耀归给你。主带领我们今天的聚集，保守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都能够寻求到你话语中的亮光。我们今天也特别的为我们组织讲道祷告，也祝福我们的讲员张化大弟兄，神带领他，你看顾他，你加他力量，你除去他里面的疑虑，也担当他的软弱，使他所出的话语带着你自己的能力，你将你的刚强赐给他，因为我们知道当你的话语充满他的时候，他就是主你的精兵，他为你做无谓的工作，打那美好的征战，神与他同在，就像你在创世之间在主里面拣选了我们一样，我们知道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乃是因为你的爱，我们知道你的意志是永恒的、不变的、完美的。我们人虽然失败了，但神你永不失败，神你的旨意永远长存，并且你还要继续在我们中间做你自己美好的工作。特别的将我们的丈夫大弟兄交在你的手上，使他像以往一样能够放胆无惧的传扬出你自己的话语，也能够更多的将使他所出的话语将我们更加的渴慕你。渴慕自己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没有一句不代表能力，你的话语能使我们的心苏醒，使我们能够更加的看到我们里面的黑暗，用你的光，用你的话语，就像你带着你的力量来驱走我们今天的罪恶与黑暗，使我们都能够此时都能够看见神你自己的荣耀在我们当中，保守我们，也看过我们今天没有来到我们中间的兄弟姐妹，使他们无论因为什么原因，神都一样保守带领他们，也听他们的祷告，也特别的祝福我们的组织学的老师与孩子们，我们的组织学是神所祝福的，看到我们的组织学也不断的成长，神的工作在中间，神也祝福我们的老师孩子们一同成长，也使我们有更多的老师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使我们的孩子在小时候就能够将你的话语活出来，使我们都能够将颂赞荣耀归给主你自己，再次的保守我们的聚会，去发颂赞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祷告奉主名求。我们第一节结束哈，我起初指明幕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行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我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
我们也在他面前得了经验，这也是他为谁起立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
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
是我成就之后，巴兰和以色列人果然带着生命聚集，到攻打你所高的圣谷耶稣，成就于上。
神的手和你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看我们手里的这个，大家可以接着继续读下面《希伯来书》六章十七节。
主啊，神愿意为那遵守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
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存在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我们再看下面吧，下面是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六到四十八节，我给大家读出。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神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尽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心救恩直到地极。
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都信了。
你们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一起读。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读经时间就到这里，下面是我们正道的时间，我们把时间交给张多大弟兄，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好，感谢主啊，我们又见面了啊！因为上个礼拜我不在，然后呢，礼拜天不在，然后呢，从周一到周五又在香港待了五天，所以呢，我记得在香港这一个礼拜呢，因为国内来了170个传道人啊，在香港我们开了一个研讨会，也有一些讲员的分享。我记得这170个传道人都是国内一些比较还可以的教会的一些传道人，就在里边。做一些训练，一些研讨的时候，你发现越研讨，很多人上去做见证，都说发现自己原来很多方面对这个做传道人的这个工作呢，越来越需要警醒，越觉得自己不配，更加觉得不配。然后呢，又训练那个讲道，那个从美国来的一个神学院的教授，也是一个教会的牧师，分享以救恩以神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讲道里面呢。发现很多传道说，哎，听了这个讲座之后呢，很多人都说我不会讲道了，他就说，哎，我回去以后可能要重新思考我以前讲到的这些思路。其实呢，当然是不是说真的听了那个讲道之后我们回去不敢讲道了呢？当然也不是，但是确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谦卑下来，反省一下我们以前的事分，无论是我们他首先帮助我们反省一下我们个人内在的生命，看到我们个人内在生命的一些问题，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第二方面，也可以看到我们在讲道方面，我们还有哪点缺陷，我们也需要去反省。那么，特别是关于对恩典的理解，对那个耶稣基督的恩典的理解呢，所以也是帮我们更深化、更深入的去思考，什么是耶稣基督的是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恩典。那么呢，这个其实我相信呢，对我来说也是在那几天里边能够跟那些弟兄姐妹在一起，每天上午下午晚上的聚会，一起的祷告，一起的那个一个敬拜，确实让自己也能够得到一些安息，那么对自己生命呢也能够得到一些更新。所以呢，让我们能够思想对这个恩典的教义呢能够有个更深化的理解，否则的话呢，我们的生命就会，我们要知道，其实神每一次给我们侍奉他的机会，能够给我们在这里讲到，能够给在我们这里能够听到，其实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都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机会，来再一次在神的话语面前得到造就，让我们生命能够得到神话语的再一次的提升，好让我们能够在他的恩典里面能够有长进，同时知识的长进也就对我们更有益处，而不是成为我们的绊脚石，或者成为我们的一些什么骄傲的资本。因为回到了一个根基的地方，跟大家再一次温习一下关于改革中敬畏信条的一些内容。那么呢，我们已经讲了第一章关于圣经，所以我记得我们在这次研讨会里边 那位讲员，其实那位讲员很有意思啊，正好也是位美籍韩裔，在美籍韩裔是美韩国人移民到美国的。那么他的英文名字，他的英文名字也叫 Steve， 美国做了韦斯敏斯特神学院，做了博士毕业，那也在美国的一个教会，他既在神学院做教授，那也作为一个教会的牧师。所以呢，我记得他在讲的所有的中心里面告诉我们，他我们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在学习圣经的里面，他说整本圣经就讲一个故事，整本圣经只讲一个故事，讲什么故事呢？讲上帝救赎历史的故事。从创世以先，上帝能够启示，但是上帝是更丰富的，上帝是绝对超越他的救赎的历史，绝对超越他的救赎本身，但是上帝所启示给我们人类的真理，能够让我们能够明白的这些圣经的真理，其实就是很简单。他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就是启示一个上帝救赎我们的历史。所以他就让我们给我们很简单的训练，我们说你怎么去整本圣经，你只抓住一个中心，抓住一个历史，就是上帝救赎罪人的历史。他说所有的经文，任何的一卷书，任何一章经文，任何一段经文，如果你读不到救赎的历史，读不到耶稣基督他的救恩，那你这个经文呢就还没有掌握到根本的东西。所以他就在这里操练我们，他随便拿出圣经的一段经文，无论旧约的、新约的、创世纪的、启示录的，任何一段经文拿出来，他找一段经文给你，说你怎么从这段经文里面看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如果你从这个经文里面呢看不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历史呢，那可能他说的那你对这个经文的这个把握呢还是不够的，还是没有真正的解释到这个经文的中心。所以呢，他用了很多经文给我们分组操练，分组让每个小组选一个代表，把这小组的在这个经文里面，给你一段经文里面怎么看到耶稣基督他的救恩，他的救赎的这个恩典呢？所以呢，也是给我们很多的操练。所以呢，那我们就能够明白什么？这个整本圣经我们已经讲过了，大家的，所以一个基督徒也好，所以一个真正的信仰是解决上帝的救恩。所以呢，我这些是为所有的，所以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么紧接着呢，我们在第二章，我们已经讲了第二章，也关于圣经的九个方面啊，十个方面。然后呢，紧接着我们在第二讲的时候，大家注意点啊，知道吗？就已经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了关于上帝与三位一体。我记得我们在香港最后一天的那个分享是一个美国的弟兄分享，是一个白人的弟兄分享。他上讲台之前，还没有到讲台开始讲话，已经哭了。他为什么哭了呢？他说他特别感动。他说上帝，他从70年代到了北京，说那时候到北京，说一个外国人到北京是小心翼翼的，很紧张，他也不能做什么。那后来陈主任他在成都待过几年，又在什么地方待过几年，然后又放回香港。他觉得他在中国大陆没有做成很多的工作，但他说他那一天在香港待了几天，他被感动了。他说为什么上帝让他带领他来中国呢？其实上帝让他来学一个功课，让他学一个什么功课呢？原来看到了上帝在中国大陆的工作远远比他想象的要伟大，原来上帝的救恩在中国大陆远远比他想象的要更奇妙。所以他说在中国待了20几年、30几年，他看到了不是他来帮助到中国人什么，不是他来帮助上帝什么工作，他反而在中国学到了最重要的功课是什么？就是看到上帝对中国的爱，看到了上帝在中国做成他自己的拯救的工作。他说他是在30多年之后，接着在这几天的学习里边，他明白了上帝一些心意，就是关于上帝对中国人的救赎的历史，这个非常好。所以呢，我看到，而且他在这，我觉得他最后分享合一的真理。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教会合一，为什么教会要合一？教会合一是彰显了什么呢？彰显了三位一体的上帝的荣耀。如果教会不合一，就破坏了三位一体的这个上帝的位格。为什么呢？他用以弗所书第四章说，叫他说在合一里面有三个一，一个人一主一人一灵。他看到没有？说在合一的七个一里面，三个一是关乎三位一体的， 神，一个灵。所以他说，如果教会不能合一，你就把这个一主、一神、一灵给破坏掉。所以怪不得不信主的就看不到上帝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就你，因为是因为教会把三位一体的神给他给隔离了，你把三位一体的神给隔离了，所以他就鼓励他说：“你们中国的家庭教会怎么应该在上帝的爱里面、恩典里面、在基督的真理里面更加的合一，更加的合一，从而能够更好的彰显什么呢？三位一体的上帝的荣耀，因为上帝是三位一体的。”所以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他说耶稣最后为门徒祷告说，父啊，愿他们能够合而为一，就像我和你合而为他为一，就是要告诉我们说三位一体的神是合而为一的。那么神所拣选的教会也应该是合而为一的，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教导教会的合一。所以我觉得非常好，不是非常好，因为他把教会的合一不是教会本身，不是回到了你我好我好大家好的一个局面，也不是整个的福音亚的教会成为什么，他们成为一个组织，成为一个帮派，这不是神合一的目标。其实神教会合一的目标是更完美的彰显了那位救赎我们从死亡里面救赎出来的那位三位一体的真神的荣耀。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那这就是我们说三位一体是历史历代，所以如果你的教会走不了了，如果你的教会只要承认三位一体的真神，这是基本的正统信仰的一个根基。除非你的教会当然对三位一体的这个信仰已经产生偏差，那当然我们也就知道这也不是基督的教会了，已经不是基督的身体。反之，只要我们是建立在三位一体的正统的基督教信仰里面的人，我们都应该寻求在基督里的合一。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二章，是我们为什么在信条里面第二个重点是学习上帝的三位一体。那么三位一体里面呢，我们这里面讲三个点，一个点是讲什么？讲上帝的属性，上帝它本身是什么？我们不能把上帝哲学化，也不能把上帝概念化，更不能把上帝知识化，这都会贬低上帝的位格。上帝他是什么？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上帝不是我们臆造出来的一个概念。我发现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有些人的信仰是什么呢？把上帝当作一个概念而已，就当作一个概念，当作一个一些有学识的基督教徒们把它当成一个哲学概念，或者其他的宗教，我讲的不是在信仰里面那个基督教徒，就把它当成一个宗教的理念而已。这个都贬低了上帝的位格，都贬低上帝的位格。上帝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不是我们以前很多人信上帝把上帝妖魔化，妖魔化，我需要上帝的时候我把它无限放大，我把我的上帝从那个装那个妖怪的瓶子里面把它放出来，让它变大。当我不需要上帝的时候，我就把上帝再收回那个什么香蕉瓶里面，说上帝只不过是我的一个玩偶，上帝只是我的一个什么利用的工具，上帝只是我使用的一个仆人，上帝只是以我为中心为我服务的一个人而已。这个不是真正的信仰。所以呢，我们看第一个部分讲上帝的他的属性，第二部分是讲什么？讲上帝及其工作，就是上帝他所拥有的，他所做成的工作，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讲什么？就是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一一而三的一个神，他里面有奥秘。这个奥秘是帮助我们明白我们是有限的，帮我明白我们是被造的，上帝是创造者，所以我们不可能用我们人的大脑，哪怕有圣灵的恩膏，我们也不能完全明白三位一体的奥秘。让我们谦卑下来，同时让我们明白圣经里还有很多关于合一的，上帝是合一的，三一的教会与基督要合一的， 教会是应该合一的。还有呢，夫妻是应该合一的，夫妻二人成为什么一体，也是奥秘。这个奥秘让我们更加明白基督跟教会的奥秘。所以呢，这是圣经里面有很多，其实让我们对三位一体的启示，让我们帮助明白其他的奥秘，其他的合而为一的道理。所以这个我们能够明白。今天呢，我们要讲第三章，我可能不能讲完，因为我们有掰饼啊，还有可能呢，我也不知道能讲几点。我们试试往下讲，讲几点我们就讲几点。或许时间一到我们就停下来，或许我们可以讲完，我不知道。那我们要看看我们需要。那么呢，在我们信仰里面呢，我们在复习这个，所以我也不想讲的太详细。只是呢，因为这个我在我们教会里面在常常的学习这个，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够。所以有些人觉得我们讲的够多了，但我们觉得不见得全面，所以我们需要有更好的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我记得这几天我们在香港很这样重要的到时候呢，他说很多的教会讲道已经变成什么，大部分的教会讲道变成什么呢，就是变成道德说教。比如说呢，哎，我们讲到这个亚伯拉罕了，哦，我们学亚伯拉罕的精神，我们学亚伯拉罕的榜样，还有讲到什么摩西了，我们学习摩西精神，知道摩西榜样，哎，知道约书亚了，我们学习约书亚精神，去说约书亚榜样，哎，再学到什么大卫了，我学习大卫的榜样，学习大卫精神，又再到什么但以理了，我们学但以理的精神，学但以理的气节，学但以理的品德，然后最后一直到耶稣时代了，哦，我们学习耶稣的榜样。他说这个需不需要？需要。但是问题是什么？这是次要的真理。这是次，而且呢，这如果你不讲耶稣的救恩，不讲上帝的心意，这些东西就变成道德说教。这个道德说教对飞行来说有所帮助的，但是其实你知道这是无水之源，知道吗？它是没有源头的。那我们应该学什么？是生命。他说：“你每一堂讲道要带出耶稣基督的生命，由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生命所带出来的品格、带出来的这种信心、带出来的这些行为，就不会是人的。亚伯拉罕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亚伯拉罕为什么有那样一个气节？亚伯拉罕为什么那样的好榜样呢？不是他自己能够学来的。”不是他自己能够做到的，是乃是上帝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恩也在他身上产生功效，所以他才能够活出那样的样子。他也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子，没错，他那个样子是因为有圣灵在他里面，有神的，他也经历过那个什么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那个救恩所生发出来的那些美好的品格、美好的智慧、美好的生命，包括美好的言语行为，这个才是我们的根本。否则的话呢，他就说这就是常规很多教会史上那些道德说教的信仰的讲道。特别是他讲到比如说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第七章，这是宝训，希伯来书很多内容在讲什么呢？他说不是讲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真言宝训其实他是讲什么的？他给什么人的呢？希伯来书他是给什么人的呢？包括马大明给很多的时候，他是在讲什么呢？讲宗教徒跟真信徒的区别。你发现没有？这个我也一直同意的，我一直强调，其实马大明里面很多讲的，他不是讲这个真言宝训，不是讲信徒跟非信徒的，他都讲什么呢？讲这些表面上信耶稣跟真正有耶稣这个生命的人区别在哪里？大家有没有看到？比如说耶稣说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什么天国。还有讲到你们要防备假师傅假先知，到第七章讲到两种根基、两种果树、两道门，其他可能在信中呢，他说听见主的道遵行的，跟听见主的道不遵行的，你看到没有？他们都听到，不信主的听不听到啊？不听到根本就不听啊！大家说好，听到 遵循的人，就证明你的根据是什么，是在磐石上的，你是基督徒。听到不遵循的，你是基督教，就证明你的根据是在沙土上的。所以他是告诉我们，不是说讲那个表面，不是靠行为得救。哦，心听到遵行，靠行为得救；听到不遵行，你就灭亡。哦，原来还有这样的行为，法啊，搞法啊，它是什么概念呢？都听果子可以认出什么树来，前面已经给你点了一个基础。就是说我怎么知道这是基督徒？怎么知道这个是基督教徒？大家都承认主的名，都承认主为主，都来聚会。都来敬拜神，甚至都还去做慈善，但是问题在哪里？是不是你是遵守主道的人？你是不是愿意把神的道真正进入在你生命中的人？这个也不是靠说教你就能做到，而是呢，八种条件做，要回到我们起初的恩典里面，要把我们带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这才是根本，否则我们会用很多人的方法、人的技巧、人类的智慧、你自己的口才去说服别人，去甚至去攻击别人，甚至去对付别人，来达到你所期望的目标。这我发现变成宗教了，变成宗教了。所以我们必须回到上帝的他的根本里面，就是。神的救赎，神本身名是光明神的救赎，所以他也鼓励传道人们说，每一次在我们讲道里面，我们都要带出耶稣基督他的恩典，不是仅仅的道德的说教，说这个解经这个讲道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所以很多人你知道吗？那个国内就170多个教会传道人，而且有点就是比较所谓的在国内都比较知名的一些传道人都在那里，有点在那里。所谓的说，哎呀，我一听这个讲道，我发现我的讲道需要调整。哎呀，我一听我发现我不会讲道，我需要重新开始。其实这是美好的开始，就是这样。我们要存畏惧的心事本身，我们要敬畏神。有时候我们常常讲道，常常教会里服事的人。妈妈已经自己有很多的自义，很多宗教的东西出来，我们自己还不知道。那么神可帮助我们谦卑下来，让我们明白我们是一个破产的人。我们在主里面，在救恩里面，我们有时候常常会偏离，要重新回到那个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里面。这样的话，我们行事为人，我们就什么？我们就能够理所当然的侍奉，我们就能够接受主所喜悦的那个圣灵的果子。所以他说基督徒追求的重点是什么？不是那个圣灵的恩赐，这个恩赐是神给每个人不一样的，神会给我们。基督徒确实因为你的生命连与联手基督之后，你会结出自然会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是每个基督徒必然。所以我们能够明白，那我们要明白这个上帝的谕旨呢，其实我们知道上帝从他的永恒中走向我们。我们说上帝是西藏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一个神的仆人也应该什么呢？他说我们不是活在，不是只是活在过去的历史当中，我们也不只是活在未来的盼望当中。他怎么说呢？他说一个神的仆人说过一句话，我们基督徒一个真正蒙恩得救也应该活在什么状态里面呢？活在过去的现实当中，活在现在的现实当中，也活在未来的现实当中。这句话不知道大家能听懂吗？这个是有点超越时空的。说一个基督徒应该跟随上帝的脚步，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我不是只是活在过去的历史当中，我是活在过去的现实当中，也就亚伯拉罕的时代跟在我身上发生的上帝的故事是一样的。我可以回到亚伯拉罕时代，我在那个时代的一个人，我也是真实的，我也是能够明白上帝救恩的人。但是活在当下的现实当中，大家不难明白。他说我必须活在未来的现实当中，为什么？因为对基
盼望对我们来说就是真实的。我们可以把我们提升到一个未来的现实当中，我们的心灵眼睛一看到你我就可以天堂的生活就是真实的。它来临了就来临了，它还没有来临我也可以活在那个状态里面，它这个时候你的生命是被提升的。所以基督徒就是要活在一个所有的都在真实当中，而我们活在真实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督生命就是什么呢？就是要明白上帝救赎的历史是没有断落的，上帝救赎的历史是整个贯穿上帝能够启示给我们的人类的历史当中，这目前让我们生在这个时代，现在亚当生在始祖时代，亚当生在比较我们的族长时代，大卫生在一个王国时期，我们是生在这个时代，那可能我们将来还有我们的不知道的后代生在以后的时代。其实我们在神的救赎里面是没有断裂没有分别的，我们都是在神的十字架的救恩里面所被拯救出来的一群人，而且见到在天国里面真正的能够在一起敬拜神的人就是这些人，从古至今不分国家不分种族不分性别不分文化不分你的经济的背景不管你的家庭背景怎么样，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可以在天上永生永恒的敬拜，而且呢也没有不再有长辈晚辈，也不再有男人女人，也不再有婚姻，那个时候就是律师的那些所保全所卖给大家的人就在那里一同敬拜神就好了。所以我们是超越的，一个基督徒的人生要是在圣灵的恩膏里面，在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历史里面是超越的，是超越的。所以这句话明白什么呢？说在永恒中看到没有很宝贵，在永恒中上帝就按其至圣至至的旨意自由不变的预定了将来所要发生的一切。当然这个时候讲座很多人比较紧张，那这样的话哇这样不是导致了提些宿命论吗？啊上帝什么都预定好了那我们还做什么？我们第一反应是这个知道吗？第一反应为什么这个？就证明你的理性是堕落的，你的理性是堕落的。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把什么把这个位格已经注销了，你把上帝当成什么？当成一个哲学概念了，或者我们有三次讲了，你大不了把上帝当成什么呢？当成一个掌管自然规律的一个超自然的一个大能者而已，你这个把上帝当成这样的一个，知道吗？你把上帝只是当成一个超越自大自然在掌管大自然的一个大能者而已，这是不够的。他是创造万有，他是掌管万有的。没有他的容许，没有他的带领，一件事情都不可能发生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这个你要知道，所以外国人说，哎，做对的奴仆不好，但是做上帝的奴仆一定是好的，对不对？一个人要不就嘛，不可能，我们是被造之物，你不给罪做奴仆，不给神做奴仆，你就给罪做奴仆，懂了吗？你没有别的选择，你说我谁的奴仆都不做，我做我自己，你更糟糕，你还是罪的奴仆，你肯定是罪的奴仆，你不可能的。所以我说什么呢？好，大家注意，下面组读这些经，再看啊。他就是下面平衡那句话，平衡那句话，他虽如此预定一切，并不因此就是罪恶的创始者。哎，你要搞清楚。我经常讲这句话，大家比较难，实际上很难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人类犯罪这个事件是在上帝预定的旨意里面，但是罪却与神无关的，这是很奥秘的一点。当然，这个神学是开始了从这里起步。你的神学可以必须从这里开始，就是上帝预定了一切的事情，包括我们亚当夏娃始祖犯罪这个事情也在上帝的预知里面呢。但是你不能因此就说罪也是上帝 和验证到了。亚当夏娃在伊甸园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大家知道现在很多的教会都在讲什么，我们要归回伊甸园，所以把伊甸园当成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是神给我们祖先预备的第一个家，从那里开始。但是我们要思考，确实有四个疑问帮助我们来谦卑自己。第一，在完美的伊甸园里面，为什么上帝容许撒旦来到吗？其中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对呀，那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怎么？当然我们从圣经里面后来知道撒旦是堕落的天使长，是不是在上帝的这一次的七天的创造里面，六天创造里面，对不对？是在以前的创造里面堕落，这里面有具体的说明，但是在以赛亚里面提到。好，那上帝为什么容许撒旦来到其中？但是你们提个短根据，不是，这是为祸患的日子预备的，对不对？也是容许撒旦去试炼他约伯，对不对？这个真的有。但是呢，我们要知道，那个第一件事，人还没有犯罪堕落的时候，神为什么容许撒旦在伊甸园？第二，作为人类的始祖里面呢，我们第一个母亲或者是妻子女人为什么能够跟撒旦对话？这是个很奇怪的事。第三，好，就算撒旦跟我们的人类的第一个众生之母来谈话，为什么好像神不在其中，神消失掉了一样？我们说这种神在伊甸园是与人同在的，神是无所不在的，为什么神不在现场？第四，当夏娃决定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神为什么没有说停？我们知道神是光可以这样做的，哪怕你把这果子拿下来到嘴边了，神说停，可不可以停？可以啊，圣经里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很多这样的例子，神直接干预的。当那个加勒汉说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子，对不对？是他的妹子，结果他花老王把他妻子娶走，谁直接干预的？神直接干预，而且在对不信主的那个不敬畏神的王干预，说你这个死人呐、啊，你为什么娶别人的妻子啊？他说我不知道啊，我他不是他妹子吗？他说不是，是他的妻子。就把老王吓得连忙说什么，哎呀，连忙把他的妻子还给亚伯拉罕，使得他妻子没有被玷污，对不对？甚至神还什么，趁机把巴老王那些财产给他都给亚伯拉罕去了，给亚伯拉罕去了。但这些都重要，当然重要，就是关乎弥赛亚的这个应许的成就不能乱来的，对不对？甚至那个假先知巴兰，就那个巴勒去雇佣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神都可以什么用驴子拦阻他，对不对？驴子甚至可以说话，为什么关乎人类？我们知道这个事件，我们试图一旦犯罪吃那个果子的影响大家都知道了，大家都经历了，对不对？你我都是有份的了，就这个影响力太大了，所以你以为你吃日子必定什么必定死了，那么重大的一个事件，神为什么没有来？神就说停，哪怕你夏娃在旁边看着，看到我们看电影都会什么制造什么制造一个最关键的情节，对不对啊？好，神说我偏不动，先动到这个故事到最高潮时候出现，亚伯拉罕拿起刀来要杀他的什么，举起刀来杀他的儿子，神说停就行了。好，说我在上面看夏娃，夏娃，哎呀，我吃饱，我这个受迷惑了，我吃那果子，一摘下来，刚刚碰到嘴边，谁说停？你不能吃啊，吃了必定死啊，不是你死而已啊，以后你的所有的后代什么都有罪了，而且都要死啊！这么重大的事情，怎么能够随便吃呢？而且我明明给你的丈夫亚当这个教导，这个诫命。而且他也告诉你了。 神没有指定。好了，等亚当等夏娃吃那果子之后呢，说天起了什么？神来了，亚当你在哪里呀？开始来慈爱的呼唤了。所以我在这里我没有答案，我不是给你们答案啊，我把你们带到没有答案的问题里面去了，是这样的。所以我刚才讲什么呢？他虽然如此于一切，包括人类祖先的犯罪，也在这个事件是在神的预定里面的，但是他不因此就是罪恶的创始者。你要讲第一因，人类犯罪这个事件的第一因是在上帝的带领之下的，但是在罪恶的这个事件上，人是第二因，他必须百分之百承担犯罪的责任。这上帝所给的，有谁已经告诉你了？原来所有的山树上的果子可以随意吃的自由，那是真理的自由，是意志的自由，你可以随便吃。但是神给人祖先一个限制，一个境界，说我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必定死。所以神也确实给人有选择背离神的能力，那不是自由，但是确实给你这个能力。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祖先跟魔鬼的引诱，确实吃了那个不该吃的果子，这是犯罪的。人是第二因，那在犯罪的世界上，人是百分之百承担责任，罪与神无关，神是绝对圣洁的，绝对公义的。但是因为神在创世以前已经预定了这个救赎的计划，所以人类的犯罪也是在他的预定之余里面的。这个大家回去思考，我不能在这里再讲一讲，因为太多，这肯定有很多的问题，用人的理性是无法明白的，那是我们要去思考。好，我们看这一段已经很清楚了哈。你看，所以他虽然预定一切，但并不因此就是罪恶的创始者，或与任何罪恶有关，也不强迫受造者的意志，而是诸次因的自由运行或因果关系也并未被除废去，反而得以确立。这句话是什么概念？就是上帝绝对没有带领你们机械联合住你们，看到没有？就是这什么概念呢？他与罪恶无关，我们已经明白了，神是绝对公义的，绝对圣洁的，也不强迫受造者的意志，这个大家明白。神拣选我们，但不是让我们说，哎呀，我咬牙切齿的，要不是神拣选我，我真的才不想听呢。这是不是的啊？这是假设啊。就如果神的律旨在你身上，神也会让你心甘什么情愿。这圣灵的工作，这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假设啊，不是我们的假设，是强迫你。我遇到很多弟兄说，哎呀，我要不是基督徒的话，我就去贪污去了，我要不是因为基督徒的话，我就去什么去参加黑社会去了。这个你要思考，你常常每个思维都是这样的思维的话，你真的要思考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基督教徒还是一个基督徒。我们软弱都会有这种一个生命的状态表现，但如果你长期是这样的状态的话，一直从基督到现在这样的状态，那就真的麻烦，好像是咬牙切齿的，不得已的，好像做基督徒亏了多少啊，好像为主付了多大代价，这错了，你就没有领受基督的恩典。好，他不会心甘情，他会不强迫你，而且诸次因的自由运行和因果关系也并未被妨碍，被确立。什么概念？就上帝他预定一切，因为所有的护理最终也是上帝所预定，上帝所设立的所有的规律和定律，所有的无论是自然科学，所有的数学，所有的科目的定律，大自然的定律，包括了救赎的定律，但这都是上帝所设立的。所以呢，他并未废去，反而得以确立。这个就已经告诉我们，所以基督徒绝对不是因为接受预定论，我就是消极的，我是机械的宿命的，搞错了。基督徒还有上帝赋予我们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上帝透过他自己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透过生命的改变，我们来明白我们的责任，跟人也能够真的尽到我们的责任，这个我们能明白。好，上帝如此安排万事，看到没有？显明了他的智慧， 如此成就他的谕旨，显明了他的大能和行事。嘿，您这样，所以我是关照我们理性思想啊，就关照我们理性思想，这个预定论的话呢，就好像是消极的、悲观的、否定的，甚至怀疑神的公义圣洁，怀疑神的大能，怀疑神的作为，这是错误的。一个真的跟讲里面上帝如此安排万事，是他的智慧，他的举止，显明他的大能，他超越人类，懂了吗？上帝的救赎不是以人为中心，不是要实现人类的理想，不是要成就人类的抱负，不是要把人类的梦想给成就了，从此让人类过上一个什么，过上一个美满幸福的生活，这不是上帝的目的。上帝的心是什么？他是要得到他的荣耀。上帝造人本来就是为了他的荣耀，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去敬拜他，去赞美他。所以上帝整个救赎的中心计划也不是以人为中心，是以他自己，因为他是神。一定要在这个，一定不要，我总是担心我们有时候被自己的所谓的堕落理性所拘困，使得我们用我们的思维，用人类的理想，用人类的智慧来总结出一个臆造的上帝偶像，一个更大的偶像，再一个上帝。所以为什么基督徒要小心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所以我记得那个讲员前面是讲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帮我们归想之恩，再讲耶稣的救恩，讲到这么讲，特和我们专门讲呢，讲堕入偶像，说凡不以基督为你生命中心的人都是拜偶像，不过基督徒的偶像不是那种有形的偶像，说什么无形的偶像。他特别批判，他现在在欧美的欧洲的基督教徒是把道德当成偶像，就是在执行圣经的道德，正在研究人的道德去说教，从耶稣身上总结的道德品质来说教而已。他说这都是拜偶像，解释圣经就是解释一些人的一些方法，人的一些品格，这种东西一个人的模范，却是人的榜样，他这也小心，必须要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所以呢，我们知道是上帝，他是我们的中心，他是我们的所有的焦点。我告诉你啊，他在很多地方说，哎呦，我觉得我们教会老讲这个上帝的这个谕旨啊，讲到上帝的这个心意啊，哎呀，我们这个教会啊很不重人际关系啊，很缺少人与之间的温暖啊，是我都全说的都对，但后来发现我还是继续做我的事情。为什么呢？我觉得我们人际关系你感觉到冷漠，感觉到有问题，我认为不是，还不是根本问题。根本是什么呢？他是每个人没有很好的思想上帝的救恩，你没有真正的跟耶稣基督生命有瓜葛有关联的时候，那就会产生这些问题。无论你对别人不够关心好，或者你感觉到不被关怀，你就抱怨说人际关系冷漠也好，抱怨的人首先你自己就是冷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本身你每个基督徒你的希望在哪里？在上帝的身上，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帝感动人来帮助你，感谢神，上帝的救恩。上帝没有感动人来帮助你，是你个人经历神的最佳时期。因为你信靠的是神呐、啊，你说今天是耶稣基督为你舍命流血啊。我们经常讲耶稣基督救恩不能满足你，还有谁能满足你？拜偶像，要把那偶像拿掉。我们的想你的心意是还是领受的不够，你知道吗？兄弟们，我自己也是一样，我自己这次两天谈几天，我一直在反省我自己，我为什么还会有时候会发脾气，我有时候为什么控制不了我的情绪， 因为为什么自己有那么大的情绪波动，在我的读的内心里面表现出来一些对我的身边的一些抱怨和失望，你懂了吗？都是需要我悔改，需要去清理。一个真正跟神的关系美好的人，他跟人的关系会恰如其分的去相处。我不是刻意要跟人建立关系，我也不是要跟人建立关系，我是跟主建立关系。主建立关系，神让我在我的身边的弟兄姐妹上看到我的责任，我不再去指望他们来帮助我，我应该怎么喜欢去帮助别人？这是爱，爱是不图回报的，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我的责任，这就是基督的爱了。你做了你就应该做的，你不做了你就亏欠他，所以叫爱常以为亏欠。我们反过来，因为上帝哇，教会没有爱，哇，教会没有人来关心我，哇，教会上没有姊妹喜欢我，哇，教会没有弟兄喜欢我，哎，这个太冷漠了，哎，这个地方我不待了。那我就不知道你的希望在哪里。对，我们可以理解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情绪。这个时候，你恰恰是需要呢，把你的信心的教练再一次放在什么？耶稣基督的身上。在耶稣基督里满足的人，他就能够爱，他就能够去建立美好的关系，否则很难。我们说啊，其实我是对建立人，我是对我特别神给我的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什么呢？是不太会跟人去建立关系。让我刻意跟人建立关系，我就头皮发麻，我就浑身紧张，我就特别冒汗，我不知道我怎么做，我就左右。都不知道无所适从，确实就开始无知了。结果呢，如果不投在主的身上呢，就开始要做一个虚假的东西，压力很大，取决于别人，怎么可能上次别人怎么看我，上次怎么别人对我的讲道怎么评价，上别人对我的性格怎么评价，别人对我的言语怎么评价，我就开始很紧张，开始慢慢慢慢去反而自己焦虑，越焦虑就我的地方越来越紧张，就开始搞得破裂。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什么呢？我们要看第二点里面我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好，那么呢，这是第一个大的前提，大家一定要记得啊！我不再讲，今天这个内容很厉害的。我其实今天呢，好，对，我要讲第二点，我可能就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虽然上帝预知在各种可能出现的条件下所能发生的一切，但上帝的预知当然没有问题，超越一切，因为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但是很多人就把这个什么，就常常叫预知预定论。预知预定是哦，因为我预知了，所以呢，我才预定了那个规律。所以这个规律呢，你遵守你就得救，你不遵守这个规律呢，你就倒霉，你就不能得救。一定程度也是一个规律啊，一定程度规律了。你们犯罪了，没错，我也知道，所以在创世纪我就预知你们犯罪了，所以我就给你们预定了一个阴天的律，你们信主就得救，不信主就灭亡，你们自己决定了。哦，这你发现没有？这救赎的中心不在以神为中心的以谁为中心了，跟人了。好像我神，我搭起了一个平台，你们怎么在上面玩就是你们的事情了。当然是在我的控制之下的玩，游戏规则是我定的，你不遵守游戏规则你就倒霉，遵守我的游戏规则你就政府，你们自己玩吧。结果我在上面看看，大概有范围，但是范围内玩就行了，怎么碰怎么撞都不关我的事了，倒霉的倒霉活该，运气好的就能够什么，就能够信主，你就运气好，哇，那就变成一片混乱。我们看到呢，你看虽然上帝预知在各种可能出现的条件下所能发生的一切，但他预定某事，并非因他预知将来此事如何，或预知此事在这些条件下必然发生，不是这样。不是说因为我预知了一切，所以我就预定了这些规律，这就什么搞得反了。首先，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上帝当然预知。大方案定更不具体，大家这样明白这一点。 为人类会发生什么事情，我预知上面人类发生事情，我预定在跟着人类的步伐来预定，变成上帝在后来做的事情都比人类慢一步，知道吗？我是要跟着人类的节奏，但是补救的工作，或者说，但上帝是超越时空的，我已预知了，我把人类的历史整个预知了，最后在我，然后就把我的预定的这些事情呢，是放在每个预知之后发生的那个生命历史事件之后，我的预定才产生效力，就错了，知道吗？那就变成了呢，变成耶稣定十字架是在什么？是在一世纪的时候来的。所以耶稣在一世纪实在没办法了，犹太都被掳了，犹太国家没有了，以色列都亡国了，几百年了，很痛苦了，我的荣耀好像没有了，那不行，我要把我荣耀才做回来。这时候我就来特别一招，我就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了，我 B 计划实行，我 A 计划爆炸了，我来 A 计划。这不是上帝的工作，懂了吗？这是人本的。还是什么说的是什么，我眼里的前提是什么，神要围绕我们来服务的。哦，神预知我们会堕落，神预知我们犹太人被掳到什么，到这个巴比伦去了，甚至流到罗马帝国了，哎呀把这圣殿都烧掉了。上帝说这不行，这不行，这我不能让这事情不断发生。好了，我没办法了，我就真的害怕我坐身子在哪呀。不是的，上帝预定好的，这个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是在上帝的永恒的救赎的历史里面，是按照上帝预定的计划、预定的旨意、预定的计划、预定的时间、预定的场合、预定的事件，都是不断的发生，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大家注意这一点啊，并非因他预知将来是如何，或预知此在条件下必然发生，这个话是。预知是没有问题的，这并不是否定预知，你知道吗？而预知是当然没有问题的前提下，还有预定预知它是没有前后的。当然了，神预定它也预知，神预知它也预定，但是我们但凡反过来要把预知放在前面，好像呢不管神是无所不知的，然后呢，但是呢神预定了很多的规则错了，结果你会发现哪个定律是神预知之后预定呢？不是的，神的创造就是神，神的创造要有就有，命令就立。神的护理之物也是这样的，神直接凭他的恩典的主权，他的主权是这个定律。他这个物理学定律、化学定律、数学定律，他不是因为什么他调整的，他一定就定下来了。那同样的道理，上帝在创世间在基督里预定拯救我们，都是定好的。我们看下面一个，按照上帝的预旨，为了彰显他的荣耀，上帝预定有给天使的永生，这个大家明白啊？刚才在天父那前书里面就听完啊，就在天父那前书里面说，神也预定天使，有也给天使的救啊，这个不是人的观点啊，确实有给天使的预定得救。好，那么呢，并有写人借着耶稣基督的永生，也是预定的，使他荣耀恩典得到称赞，其余的则留在他们的罪中，被公平定罪，使他荣耀的公义得着称赞。这明白概念。好，神预定拯救天使，一些天使，神预定拯救他国拣选的子民。反之，神就什么，其余的那些没有被主拣选的人，则留在他们什么罪中，是应该的，罪本来就是要定罪的，所以呢，就被留在他们罪中，被公平定罪，使他荣耀的公义得着称赞。这句话跟那个韦斯敏斯特信条那句话是有点不一样的，意思是一样的，说法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韦斯敏斯特信条就来得更彻底、更坚决地说，那些没有被拣选的人就预定灭亡。但是改用敬畏人士呢，就这个话有点伤害很多人的感情，所以他就改了，不叫改，就用了另外一个说法，让人的情感好像能够平和一点。说什么？说其余的人留在他们的队中，所以就导致什么？找这边点的不理想是什么呢？改革用敬畏人士呢，改长老会人士呢，百分之百全能双重决定，大部分呢，我讲也不是每个人啊，导致也有这句话就导致呢，改革用敬畏人士呢，很多人还是叫什么呢？不敢讲双重决定，这是什么？这讲单纯决定，但这个我不争论啊，我不在这里争论啊，我只是告诉大家这个历史的事实，你自己怎么去接受，你们自己去思考， 这就知道，因为我最近在研究这个，我最近专门研究这个两个心脏之间的那些细微的差别，为什么产生长老会这个救恩人那么彻底，那么坚决，还敢用精英会这些人，为什么在救恩人开始
温和，
开始不那么绝对？所以这个遣词造句是很有名堂的。他说，其余人生留在他们的最终，就说你本来就在最终，反正上面没有坚决，其实就是这样。最后你看怎么找角度讲。所以呢，得公平定罪，所以不信主的人被定罪，就证明上帝是公义的。只要耶稣基督的宝血被洗净你的罪，你一定不能啊得救，只能下地狱。我不知道啊，我们是几点开始的？我也反正我要好。那我如果一口气把它讲完，就大家在这思考啊。好，四，那些如此被预定的呢，先和人都是特别特定的，还并且是不变的。数目确定无可增减，这里都是看经文上清楚的，看清楚啊。所以呢，被预定的天使和人都是特定的，上帝特定的救赎，不是偶然的。而且呢，怎么样呢？而且数目是不变的，大家都要等外邦的数目填满了，基督会再来。得救的数目是定好的，多少我们不知道。当然启示里面提到也严肃，说在以色列里面有144,000人，对不对？但是这个实际的数字呢，它是一个预表，其实里面很多的数字是预表的，它不一定是那个绝对的那个数字。但是呢，至少我们明白，上帝他说等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他以后特别耶路撒冷啊，说连外邦人的日子满了，就是外邦人啊，在耶路撒冷共同跟犹太人共治耶路撒冷那个日子到了，外邦人被赶出耶路撒冷，基督就再来了。这圣经是很多这样的例证，那帮助明白什么？好，我看第五，那些在创世前被预定得永生的人，是上帝安息永恒不变的目的，进行隐秘的计划和他自己的美意，在基督里拣选了他们，使他们得着永远的荣耀。这预定唯独是出于由于上帝白白的恩典和慈爱，并非因为他预见到人身上的任何因素，这也都不是上帝预定他们的条件和原因。大家注意，这个很重要。因为人哦，人预知你会信主，所以他就预定你得救，这对不对啊？不对啊，那边的以谁为中心呢？上帝得将眼睛盯在你身上，上帝是个老人家，老老发病，还是近视病，那有个就看着你，就像我们在说，就像我们基督徒盼望我的家人信主一样，就盯着他，对他，万一没见着他怎么办？就只能各种方法来说服他，来确定他。就是软的、硬的，压住他，给他压力，收买他，就这样。这次那个讲员讲的很好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福音不是说教，福音是消息。福音你只要把上帝救赎的消息告诉人们，上帝的灵会工作，主的眼睛听主的什么声音。”就会把他的眼带到他的眼圈里，你只是一个使命，宣讲上帝的好消息。而且讲好消息，前面天父身上上帝什么给我们的坏消息，是人类带来的坏消息，给我上帝什么好消息。所以你不需要说教，不要去辩论，跟这边对不信主的人千万不要辩论，对吧？因为他不信嘛，他不能明白嘛，你只是报告好消息给他们。报告你的好消息，上帝的好消息给他们。所以呢，这是上帝的工作，不是上帝预见，上帝整天在思考，在那看着你。上帝他有他的工作，所以我们能够明白，我不想留他那个大家就不到教的想法啊。上帝既命定选民的荣耀，并以其永恒的完全自由的目的，预定了一切大使的目的的途径，看到没有？连这个途径都是上帝所预定的，大家能够明白？所以凡被拣选的，虽在亚当里堕落了，却被基督救赎，由他的灵按时运行，有效的呼召他们归信基督。他们称义的儿子的名分成圣，并借着信通过他全能的保守以致得救。除选民以外，无人被基督救赎，没有他的恩召，称义的儿子的名分成圣并得救。大家要明白，所有的子民都是被神所拣选的，都是圣灵在他里面的工作，不需要用人的方法，不需要 去吓唬别人，也不要去羞满羞满别人。用圣经说的，就是说你们走遍沿海陆地，勾引入教，就把人变成什么地狱之子。不是我们用我们人的方法去强迫别人信耶稣，那可能变成宗教了，变成假信的。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用基督的爱、基督的福音、基督的恩典去做我们应该做的本分。其他的什么都是什么，都是在被耶稣基督救赎，有他的灵在每个生命里面不一样的。神在你多少岁拯救你，神在你多少岁遇见，我们不知道神的工作。但我们的本分什么呢？就是继续的做他的工作，都是借着圣灵的工作和他给我们的信心来帮助我们。然后呢，最后一点我们就结束啊。我怕呢，我宁愿我讲完，你有什么问题，我们你这几天思考，让你在心里面痛苦也可以，免得我讲一半。因为预定呢，它是一个完美的，我怕走路有做出去更麻烦。好，预定呢是一项是崇高的奥秘，因此对于这一教义我们要特别谨慎，并留心处理。巧妙的也听从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的旨意的人，可以从他们有教门道的确实性，对确信自己在永世中门的拣选。如此，这教义就为那些真心顺服上帝的人提供了赞美、敬畏和爱慕上帝、谦卑自己、殷勤做工的根据，并使他们得到丰富的慰藉。那对，预定论所带来的不是消极的，不是悲观的，不是你因此就说什么都不做，什么都没有责任的，恰恰错了。一个真正心被恩感的人，一个真的明白你是完全堕落的人，你完全没有办法把自己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的人，你完全没有办法跟神合作赚取生命的人，赚取救恩的人，这个人才是真谦卑的，他是真的被神的灵降服的，他是真的被主的十字架所带所感动，被神的十字架的生命所摸着的人，所摸着的人，所触摸的人，所更新的人，这个你是能够真正完全的谦卑，你才明白什么叫完全恩典，白白的救赎，你就能够谦卑俯下来。否则我们的肉体总是会反弹，总是不太相信，总是用我们堕落的理性去揣摩神的作为，去揣摩神的恩典，然后我们就开始马上立功赎罪，去弯言补牢，先自己一点点的，哪怕一点点的良心上的回应来促成上帝的工作。在那个人得救上，我要想办法跟神一起来促成他悔改，我们做不了，我们只是无用的仆人，尽我们当尽的本分。上帝他自己掌管我们，他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你我身上才能够做我们所不能做到的事情，也才能帮我们这个人类都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人类共同的智慧也没有办法帮我们明白的对付那个罪恶的问题，才能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完全的、足够的、完美的解决我们的问题。我希望呢，我们把这个预定呢，今天呢，我本来打算，我现在一喊我就觉得讲一半好像大家更麻烦，干脆就把这整个一个大概，用这是一个大概的知道，大家去思考、去研究、去揣摩。哎呀，就神灵帮助是吧？就你有功夫可以，你有毛病可以。我希望呢，其实讲预定的时候，你不要做难题。不要抓到一个新闻，或者抓到某一块就在那转转。我希望如果你真的在预定的产生反感，没有问题，就一定要把什么回家仔细把这七个点呢，后面都有很多新闻，因为这个都不是都是有新闻的，有新闻的，你仔细去研究，做具体的研究之后，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你再来找我们的同工，包括同工本身有问题找我，同工之间讨论，你可以找我们的同工。甚至从跟你说也动摇了，再来找其他成功，我们可以说好好的思考，或许帮助我们明白了上帝的救恩的计划，或许透过探讨帮我们明白，哦，原来我是一个基督教徒也没问题，这也是主的恩典，可以帮助明白原来我的信仰还是在什么，在那个人文的人本的那个基督教的那个理论上，那没关系，我重新调整，主让我明白了，我再一次谦卑在上帝面前， 认罪悔改，真正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真的从一个基督教徒变成一个真正的什么基督徒。从理性上的信仰，从这种道理上的明白，就是什么救恩性的明白，一个生命的改变，一个生命跟基督联合，开始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然后你开始能够明白上帝的真理，你就不再是门外汉，你不再用你的人的大脑去思想神的话语，你永远不能明白，永远是错的。当我们显出在主的面前，我们就能够得到主的爱。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主啊，你说天地有多高，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说你的智慧高过我们智慧，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你所造的，我们真的是不过来自尘土，要归回尘土，但是主你却给我们你的倾向啊，主啊，你给我们你的样式，让我们能够被你所造，我们能够成为荣耀你的一个器皿。虽然我们人类犯罪堕落，我们完全成为罪的奴仆了，我们不再能够靠我们自己能够来认识神，不再靠我们自己能够来信靠神，我们更不能靠自己来解决我们的罪。所以在永恒的救赎的计划里面，你让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你还要再来，就是要你就知道我们靠自己，人类靠自己，我们自己靠自己，我们一般团队的人靠自己，一个团队的力量，一个国家的力量，一个民族的力量，甚至整个全人类的所谓的智慧和力量，都不能把我们罪恶的眼神堵住了，我们只能失败，只能灭亡，只能被定罪，只能去到永远的火湖里面。但主你爱我们，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来待我们，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来报应我们。主啊，你知道我们的本相就是犯罪，就是该死的，就是该被审判下地狱的。所以如果我们人类有一点点自己的能力能够得救，你也不会预定给他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主啊，你真的看透了我们，你知道我们是无能为力的。主啊，你就亲自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卑微自己。主啊，你没有用任何的势力，你没有用任何人的才能，你也没有用高贵的身份，你没有用那个渊博的学识，你没有生在一个王公贵族家里面，来用你的气势来让人类不知不侵略在你面前，你却用最卑微的方法，你选最卑微的身份，你带人看来用的最愚拙的那个方法，就是钉十字架的方法。你身在一个木匠的家庭里面，你身在一个马槽里，你无家心没有，你像镰刀被牵到宰杀之地，你没有骑高头大马进入耶路撒冷，你没有用天使天兵来为你征战，你却卑微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看到耶稣基督，你没有用外面任何人的条件、人的那个能力，是为了吸引人来归向你，你却用了人最不愿意用的方法、最瞧不起的方法、最卑微的方法，好像也是最无能的方法，就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甚至被埋葬，甚至降到阴间，被天父弃绝。你就用了这个带人看愚拙的方法，确实是神的智慧，神的大能，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彻底在你面前破产，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知道我们靠自己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的恩典，靠我们的行为更不能得到你的恩典，唯有上帝自己所预定的那个救恩的旨意，按照你预定的计划让你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全心顺服，而且卑微在人世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你的爱，这就是你的大能，这就是你赐给我们白白的恩典。我们人在救恩上，在得救上，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必须谦卑说谢谢你把你这个美好的计划展示出来，让我们真的彻底的破产在你的面前，彻底看到人的无能在你的面前，我们就能够生发出对上帝的敬畏，对上帝的感恩，对耶稣基督救恩的这样一个降服，我们就能够让圣灵来降服我们的理性，降服我们的情感，降服我们的意志，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明白了上帝的救赎的计划，甚至我们更加感恩的，更加惊奇的能够明白了上帝竟然拯救了你我这个卑微的人，完全不配的人。我们才能够慈爱复活，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拥有主你复活生命的你的儿子。多感谢你让我们常常去思想去默想神的大爱，就让我们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来看到上帝的永不改变的你自己的属性，你自己的慈爱，你自己对我们的无条件的接纳，生发我们更多的感恩，更多的敬畏，更多的谦卑，也让我们生发更多的爱，从而能够更多的看到我们的责任，我们就能够尽上我们的本分，反而也不会导致我们的骄傲，让我们更加明白我们只是你无用的仆人，只是要尽我们当今的本分。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我真的盼望你接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当然你已经接纳的每一位已经蒙恩的就在你的儿女，我只是愿意求主来在这个圣灵大大的工作，帮助那些慕道的朋友，或者是以为信耶稣但还没有真正信靠耶稣的那些基督的教徒们，那些基督教徒们也能够明白我们的境况，就让我们再一次被你的圣灵所恩膏，我们能够降服在你圣灵的大能之下，说你来做成你的工作，你来感动那些人也成为你的儿女，说你做你这个工作就在现在，就在这个场合这个会场，或者你带这个种子代表到我们家人里面去来做成你自己的工作。谢谢你，再次谢谢你赦免了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你接纳了我们成为你的子民，而且他带领我们的一生在你预定的旨意里面，你继续要在我们身上完成你自己的计划。谢谢你恩待我们，我们把荣耀权柄尊贵能力救赎都给我们的天上的父神，我们给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